弟兄姐妹平安。昨天礼拜六我参加了两个聚会，早晨冒着雨开车到 Cops Cove 那边去查经。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接到了那边的同工给我寄来的 email， 他们觉得心里很温馨，他们的觉得也心里很踏实。牧师不仅是跟他们讲道，而且关心他们每一个同工的生命的成长，而且愿意跟他们常常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其实开车回来的时候，我跟梅颖说，梅颖你知道吗，我的心里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今天一个月只去一次，他们这些同工只会把我当做一个讲员，但是我真的对他们有负担，我关心他们属灵上生命的成长，他们就会把我看作是他们的牧师。所以今天他们的同工丁和 Amy 也在我们中间，你们是不是把我当做你们的牧师啊？感谢上帝，当你真的有热情，对一件事情有负担的时候，神就把同样的一个感动和爱来赐给你，非常的非常的感恩。昨天下午我们又去了 ACT 参加一个音乐的培训，新兴音乐施工他们在培训，这位郑牧师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其实都要像武侠小说所说的，要有外功和内功。内功是什么？内功就是对你所敬拜的那位上帝里面充满了那种 passion， 那种热情。感谢主啊，昨天我一看不得了，我们是反客为主啊，我们是客人去到那边去参加培训了，但是你知道我们黑压压的坐了20多个弟兄姐妹。其实这是20多个弟兄姐妹中间并不是只是来带领敬拜的，没有几个人是带领敬拜的，但是弟兄姐妹有一种敬拜赞美上帝的那种心在里面，所以神就纪念我们每一次的敬拜赞美。今天小羚羊这群同工，我们1点钟到，他们在1点之前就已经来了，他们就在这里安静等候神，然后再敬拜赞美，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啊，当我们里面真是有这种 passion， 这种热情的时候，神会纪念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从此又不再一样。当我们敬拜赞美声音响起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在这里，他的宝座也就设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的敬拜赞美中得着当得的荣耀。阿们。弟兄姐妹，从今年开始我们要不一样，我们敬拜赞美不一样，我们的祷告不一样，我们在主的面前寻求也要不一样。今天我讲的信息跟里面的热情有关，跟你对神的那个 passion 有关。我会挑战弟兄姐妹，我们要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继续耶稣论教会的主题，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了复活的耶稣借着给7个小亚细亚地方教会的书信，指出了历史历代众教会和众圣徒面临的7个属灵危机。今天我们要讲第5个属灵危机，那就是教会的属灵枯干和死亡。当一个教会失去了里面的火热，当一个教会失去了对所敬拜上帝的那种热情和 passion 的时候，那就是耶稣所要说的属灵的枯干和死亡。今天我们就来看这段应用的经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3章1节到6节，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教会的元帅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对他的众教会和众圣徒是怎么来说的。启示录3章1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7灵和7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们的名。今天耶稣在圣灵中向众教会向我们所说的话，凡而有耳的都应当听。 萨迪是小亚细亚一个富裕的商业城市。我看解经书上这么说，他们那时候的工业是珠宝、飘染和纺织。萨迪位于推亚推拉东南30英里，是古代吕底亚王国的京城。在这个城市中有5条大道汇聚于此。你看，这是个商业城市，很富庶，金钱来得容易，这个整个的市民就变得非常的懒散。历史上萨迪曾经2次被外敌侵略，先后2次都因为萨迪人的懒散轻敌。萨迪城建在一个斜坡横陡的高山上，地势险峻，他们自信没有敌人可以攻破，所以2次敌人入侵都是在黑夜的掩护下登上了峭壁。当他们进到城里的时候，结果发现所有的萨迪人都在沉睡，没有一点设防。萨迪这个地名叫红的，萨迪教会似乎就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只红在表面的一个教会。所以耶稣，大家看说了怎样的话，按明你是什么？活的。其实什么？是死的。今天不少的教会，不少的基督徒，其实或许都像萨迪教会一样，有名无实。外人看着还不错，是活的，但其实里面是僵硬的，是快要死去的。等一会儿我会特别来讲一个教会，讲一个基督徒的死和活。我们看到耶稣给萨迪教会的信中，他一点都没有提及像士美拿教会、像别加摩教会所受的逼迫。我们也没有看到萨迪教会里面有巴兰、尼格拉，好像还有耶洗别等异端。所以这样看来，萨迪教会主要的问题不是来自外面的逼迫，也不是来自异端的引诱，而是他自己里面的朽坏和枯干。一个教会或许是一个人因为太过舒适、太过懒散，就会濒临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众教会、值得我们众圣徒所要警醒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的元帅耶稣对我们所讲的。在启示录7个教会中，有2个教会完全没有被主称赞的话。你每个教会基本上7个教会有5个教会都有称赞，但是有2个教会没有一句话被主称赞。除了老底下教会之外，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萨迪教会。老底下教会的行为是不冷不热，大家想一想，不冷不热最低限度是说他们还有一点热度，他们似乎还做了些什么，只是做得不好。但是萨迪教会的行为在耶稣的眼里却是完全是表面的，是徒有虚名的。所以耶稣说了很严厉的话，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耶稣的话意思是说，萨迪教会啊，你外面是基督的教会，但里面却没有基督的实质。外面是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但实际上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先来讲说当今的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如今美国有6个州已经承认了同性婚姻合法，再加上8个州，他们赋予了同性恋合法结合的一个权利，使得美国14个州，使得美国有超过35%的居民居住在一个同性恋可以结合权利的州里面。大家可以想另外一个数字，在美国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都非常清楚地承认自己的上帝信仰，但是在他们中间却有许多的人同时接纳、赞同同性婚姻这个上帝所诅咒的生活方式。这个月2月7号，总部设在旧金山市的联邦地球巡回法庭上诉法庭裁决，加州维护一男一女婚姻的8号提案是违反美国的联邦宪法。所以一个维护一男一女婚姻的8号提案最终被巡回法庭判为是违反美国的宪法。就在那天当天，大使命中心给华人教会发出了一份抢救美国的呼吁信。这份呼吁信讲得非常的痛，他特别提到，他说更不可理解的是美国的教会的态度。教会 被我们的主耶稣他说任命为世上的光和盐。当我们看到社会黑暗败坏，信仰道德沦丧的时候，法律背叛真理的时候，耶稣的教会理当照着圣经所说的兴起发光，理当照着圣经所说大声喊叫不可止息，要扬起声音来吹角，向我的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但是今天他说我们美国的教会一般的情况却是默不作声，自我中心，不可不理世事，悲哉哀哉。福音书是这么写的，我从徒有虚名的撒迪教会的属灵枯干和死亡联想到今日美国教会的属灵的枯干和死亡。今天美国的教会其实是默不作声，自我中心，不理世事。今天美国教会至少有四个大的基督教宗派已经公开的承认同性婚姻，并接纳并案例同性恋的牧师和主教，他们和许多教会的赞同同性婚姻的团体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于是我想到了一个遇到的故事，有一个老虎住在一座森林里，森林边有一条路，每天有许多的人经过。有一天天使下来告诉这个老虎，因为这个老虎乱吃人，所以告诉这个老虎以后你不准吃基督徒。结果有一天这个老虎还是把一个基督徒给咬死了，天使就下来责怪这个老虎，老虎觉得很委屈，他跟天使说，哎呦，当这个人走过来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闻出他基督徒的味道，于是我就把他吃了，吃着吃着只吃到他屁股的时候，我闻出了一天教堂座位椅子的味道，于是我就把他屁股吐出来了，你看他的屁股还在那里。这是一个遇到的故事，我想到了当今美国的教会的光景。在耶稣给撒迪教会的信中，我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耶稣他非常注意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大家可以看看刚才读的圣经，他在三章一节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名，这个名就是你人的姓名，神注意我们每个人的姓名，他原来是按照我们的名记在羔羊册上，但是他今天仍然到注意的名，暗名就按照他拣选的名，你是活的，但其实呢是死的。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这是谁啊，张三李四聚集的人是未曾 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神看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他配得，凡得胜的必须穿这白衣，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谁的名，你我张三李四的名，且在我父的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谁的名，你我张三李四的名，每一个具体的名神都在点数。主耶稣一次一次的在强调他所注意到我们每个人的姓名，他在数点撒迪教会中还有几名穿的衣服是没有被污秽过的。请大家记得，这里的衣服不是指基督，不是指我们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时候我们所穿戴的披戴的耶稣基督的这个衣服，这是指到时候在耶稣的审判台前，他看到我们这些信主年日所行的义，就是在羔羊婚宴的时候启示录里说的。大家可以把启示录往后翻，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19章7节和8节，我们来看这个白衣是指的是什么。我说的白衣不是指我们受洗归入主名下的那个基督，而是指我们在信主的年日中所行的义。翻到19章7节8节，七节的后半段说，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大家把括号里的细麻衣读出来，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耶稣讲说的白衣在未来的基督的审判台前穿的不是他，乃是我们在基督里所行的什么义，你的行为。所以耶稣说撒迪教会那几名穿白衣的，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圣洁的， 在他的眼里是看为义的，他赞赏他们，并告诉他们，应许他们未来要与他同行。请大家再注意耶稣说的这几句话，在三章五节说，我们把它读出来，三章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好，停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圣经是在说一个基督徒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被涂抹是可能的事情，至少耶稣是这么说的，因为唯有得胜的基督徒才不被涂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会在座位上会问，难道一个重生的生命就不能一直保持着重生的生命到底吗？难道一个基督徒犯了罪，失去见证，没有身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的名字就会被耶稣从生命册上涂抹掉吗？这实在是一段看来是难解的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谨慎的虔诚的读圣经的人，我们一方面不能说属主的人还会永远灭亡，我们不能说重生的人有一天还会重死，但是我们在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不能说犯罪的信徒始终不会再受到刑罚。有的解经家这样在讲说这段经文，我读了也祷告了默想了，我的心里很阿闷。他的意思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段话乃是神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就是在得胜者特别受到赏赐的时候，主会将那些失败的信徒的姓名从生命册上暂时涂抹，直到千年国度后再恢复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在创世之初将我的名字，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那绝对是恩典。虽然神的恩召和赏赐是没有后悔的，但神同样不可能容让一个信徒一味犯罪以违反自己圣洁的性情。我们相信凡信主耶稣的人是永远得救的，但在神以公义管制世界的时候，那些一味犯罪的信徒同样会受到他们得救之后犯罪的刑罚。我想说，我们信徒的名字都是被记住了生命册上，但记上去的名字又被主暂时的涂抹，好像耶稣在他的名字上又画了一个圈。耶稣这里讲的或许不是一个人的永生永死的问题，而是一个能不能与主同行，能不能与主同享荣耀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人的名字被记上了，到后来又被涂抹，那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悲和可惜的事情。我在默想中渐渐明白，其实这也是一个常理。一个人他若被邀请去赴婚宴，你的亲人你的朋友结婚了，让你去做陪客，让你去参加婚宴，我想你每个人都会有所预备，出于一个尊敬也是。所以圣经说，只有那些自己预备好了的，穿了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心腹，因他们行为上的义，你看到吗，终究才会被允许进入羔羊的婚宴。我在想，既然是羔羊的生命册，名字能够被记在上面的人，原先都是因为得了生命才会被耶稣记上去的，这与那些名字从来没有在上面的在外面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得救的人如果不能得胜，名字会暂时涂抹，这是上帝耶稣在自己这里说的，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就会失去奖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重要的还不只是我们懂得了这个真理，重要的是我们要快快的起来谨守遵行耶稣的教导。好在今天神还给我们每一个人预留了预备奔赴婚宴的时间和机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在主的面前警醒，就像那聪明的童女一样，千万不要像保罗说的只等到那个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这么说，人的工程被烧了，每一个人都会在上帝的火的面前进行检验，那个时候人的工程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 他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火中逃出来一样。保罗说，你不是死掉了，你是被烧掉了。烧掉了什么？烧掉了你的外衣，烧掉了你所做的草木和谐的工程。神的检验就把这一切都烧去了。大家想一想，虽然我们得救，但是当我们衣服被烧着，不能曝艳不婚宴，还会侧身在人的面前，赤身在人的面前，是会感到羞辱的。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六章，我们再来翻十六章十五节，我们看看耶稣又有一段话，就是讲的那个时候的人衣服被烧掉的，赤身在人面前的那种羞耻。在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五节括号里，我们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看哪、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耶稣说，未来你有一个福气啊，如果你不好好看守衣服，你不能穿洁白的细麻衣，那个时候你会在人的面前赤身而行，你会让人感到羞耻。如果不这样，你如果做个得胜的基督徒，那在他的眼里是有福了。所以盼望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来做一个耶稣眼中有福的人。所以我记得前几次我在讲信息的时候提到 C.S. 路易斯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座的凡重生的基督徒，我们里面要听明白这句话。他是说，当一个基督徒不再思考另一个世界，就是来世，不再思考来世世界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变得不知道如何过今世的世界。你怎么过今世的世界，就可以看到你是不是知道来世世界的事情。在耶稣给撒迪教会的信中，我们看到主耶稣除了非常注意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外，他还会非常注重看重我们每一天的实际的行为。所以在三章一节中这样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三章二节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看见你的行为，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耶稣在看什么？我们人看外貌，我们的耶稣却看内心。人只注意这个人他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耶稣却看这个人说话的人，这个做事的人里面是死的还是活的。举一个例子，大家都在知道啊，那个 NBA 的新秀林书豪 Jim Lee 今天还在打球，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没有因为他打球没有来聚会了。他是个敬虔爱主的人，我看了那个 Good TV 上采访差不多五十几分钟的一个采访。你如果看了他的见证再去看他打球，你相信什么是上帝的奇迹？神在人群中，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兴起一个小子来为他做见证。周三的祷告会，我们弟兄姐妹都开声为他祷告，不是为他赢球啊，乃是为他能够在上帝面前，无论在怎样的试探面前，都可以站立成为上帝的见证。但是我今天要说死的和活的。我在采访的时候看到一个细节，他在说小时候啊，妈妈硬逼着他去什么弹钢琴，所以妈妈就笑了。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弹钢琴的时候心里是活的还是死的，绝对是死的嘛，他不要弹恨死了，他说恨弹钢琴，妈妈也是不好意思笑了。只有那他摸球的时候他里面才活过来。耶稣说的什么叫死的活的？就好像林书豪在你硬要逼着他去弹钢琴的时候，他里面是死的。在教会中是否被在律法中好像不故意被逼的那些东西，那是死的不是活的。如果你里面没有对所敬拜的上帝有这种热情，你里面是死的。耶稣对撒迪教会似乎说了唯一的一句赞赏的话，按你名是活的。这句唯一似乎还可以说赞赏的话，同样是一句责备的话，看起来是活的，里面却是死的。有人就这样观察一个死的教会，诶，我觉得我就把这个文字把它理一理，变成了一个对仗的，好像一个诗句啊！我读出来给大家听听，人家怎么来说一个死的教会的？有唱诗，却没有敬拜的实际；有受敬，却没有重生的果子；有听道，却没有行道的顺服；有读经，却没有信靠的忠心； 有得道，从主那边得到道，却没有传道的热忱；有恩赐，却没有爱心的动机；有祈求，却没有悔改的谦卑；有道理，却没有复活的生命；有信徒，却没有门徒的样子；有组织，却没有圣灵的能力；有教堂，却没有教会的使命。哎，我把它理一理，哎，看起来这就是一个死的教会。当然你还可以补充死的教会还有许多的一些现象。这就像圣经所说的，身体如果没有灵魂，那身体是什么？死的。如果信心没有行为，那个信心是什么？死的。我刚才说了，在启示录中的七个教会中，有两个教会可以说完全没有耶稣称赞的话，一个是老底亚教会，另一个就是撒迪教会。老底亚教会的问题是里面不冷不热，但撒迪教会的问题是里面是死的。弟兄姐妹啊，情况撒迪教会要比老底亚教会更糟。耶稣说按名你应该是活的，我按照你活的名把你记在生命身上，你是活的，但是你是死的。最近我听到了一位美国牧师，他讲到今天美国教会中的问题。他认为今日美国教会可怜的属灵光景，刚才我已经讲了美国教会黄云牧师带领的那个大使命教会讲到了美国教会今天的那可怜的光景，是因为教会中有太多的没有重生的基督徒造成的。他的一些话可以拿来作为撒迪教会或是生或是死的一个注脚，我把这段话读出来给大家听听。他说一个基督徒重生的印证，你是不是重生的印证，并不只是看你决志祷告时的诚恳，而是要看你生命是否有持续结出的好果子。因为耶稣讲得非常的明白，我们岂不借着果子就能认出一棵是什么树来吗？他说今天有 60% 到 70% 的美国人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每天美国一天却要堕掉几千个婴孩。我们的性泛滥问题在全世界是出名的，然而我们却称自己是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们与别人同居的时候还会大声地说我是基督徒，他们在沉迷色情网站的时候心里还说没关系，我笃定进天堂。在说谎话的时候，他们心里还在安慰自己说这无所谓。于是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里外都充满了爱犯罪的假基督徒，他们带着永生的假盼望，带着犯罪前后都有的假平安。这些人恨恶悔改的道，恨恶 圣洁的责备，他们要的是天堂的门票，却不要圣洁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牧师所讲的是假的基督徒，而耶稣对撒迪教会讲的是什么？死的基督徒。假的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没救了，完蛋了，但是死的呢，靠着主复活的大能还有会失而复得死里复活的可能，就像归家的浪子一样。我想到了宋尚杰，他出去布道的时候带领的时候，有一次他拿了两个球，一个是泥球，一个是皮球，怎么看这是一个假的基督徒呢？他把泥球往地上一扔，砰一下子就爆掉了，这是假的，球不会弹起来。但是皮球呢，你哪怕再轻轻的扔下去呢，它就会弹起来，说明里面有生命迹象。耶稣的道，你读耶稣的话语，你读的时候你会感到扎心，说明你有生命迹象，你是活的。今天我牧师在这里奉神的名来讲说耶稣心目中喜悦的教会的时候，对教会批评的时候，如果你心里会感到扎心的，说明你是活的，你有生命迹象。今天即使你是昏睡过去了，你还会因着圣灵的感动你还会活过来，因为你不是假的，你只是暂时是死的。我看到一个数据讲说，我们人死的时候突然，我们有时候会突然心脏停止跳动，心脏停止跳动到被拯救中间，医学上有黄金四分钟。这四分钟里面，有人说如果拿着一个傻瓜电击机， 这个在我看到网上的资料，在日本的街头上，就像我们的救火龙头一样，他们会安放的很多傻瓜电击器，就是傻瓜都会用的。就当一个人突然心脏停止掉在地下的时候，你怎么来急救他？四分钟里面，如果用这个电击枪能够打一枪的话，那成活率会从7%提高到35%。他告诉我们，这个人虽然好像死了，但是他是真死还是假死啊？假死，只是昏睡过去。我们今天蛮多的基督徒是在一个假死的状况中。耶稣说死了，死了，你死了可以靠着主的能力再复活过来，因为你不是假的，假的没救了，假的你要变成真的先，死的你要变成什么？活的。有人就这样分析，教会中有这样三种死的基督徒。我现在没有说假的基督徒，假的基督徒你没救，你当然要信耶稣变成真的。但是有昏睡过去的基督徒，这三种基督徒，我想第一种死的基督徒，这种基督徒呢，有的已经受了洗，但他们只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那些不信主的完全一样，就连他自己的良心都不敢确认自己真是一个信耶稣的。我们教会2007年出来聚会，11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的受洗，这次的受洗有13个人受洗，其中有一个叫林世龙弟兄，他做了见证，我现在还非常记忆犹新。那一天的早晨，他自己跟主做了一个祷告，他已经50多岁了，从小就跟妈妈进教会了，乖乖牌基督徒啊，但是一辈子他告诉我们说，他从来就活在三不管的地区。我不知道台湾的三不管是什么管，但国民党不管吧，还有什么党不管，那时候有没有民进党我不知道，从来就是没有人管他，至少耶稣也不管他，所以50多岁了，从小进入教会的，从来没受过洗。那天也不知道，他也不认识我，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我们开始职堂，开始有第一天的讲道，他跟主做了一个见祷告，昏睡过去了这么多年，他突然那天醒来跟主一个祷告，如果这个牧师第一天讲道就讲悔改，就呼召人信主，我就去受洗。谁都不知道，到11月份的时候，他突然做了这个见证，一个三不管的一个基督徒，沉睡了一辈子的基督徒，他活过来了。他跟天主教的妻子一同受洗归入了主的名下，这是一个昏死过去了，已经昏睡了很久的，结果醒过来的基督徒，这是第一种挂名基督徒，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可能不是基督徒。第二种死的基督徒，是有基督徒的样子，却没有尽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他们生命苍白，没有见证，去参加主日的礼拜只是做礼拜。做礼拜是怎么做，大家知道吗？坐在位置上的坐，坐在位置上的坐，就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老虎吃的时候，吃到屁股上还有什么教会椅子上的味道。所以呢，对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就把这个屁股给吐出来了。这第二种基督徒，是基督徒吗？是基督徒，但只有样子没有实质，就吐出来了。第三种死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尽了所有基督徒应尽的义务，似乎不管什么参加聚会、参加服事、十一奉献他都有了，但是为什么在神的面前不蒙悦纳呢？因为他常做的这一切呢，打心灵的深处不是为了荣耀神，他里面没有这个 passion， 他只是好像我做一个样子，好像就是基督徒做惯了，有一点宗教的虔诚而已，他里面没有真的跟神有个生命上的关系，常常可能还是为了血气，为了证明自己。你看林书豪也是一样，打 NBA 去年的一年是他生命中的低潮，但是神在那个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他自己说，打 NBA 无非就是金钱、女人、名誉，每个人都是为这么打。但是那个时候啊，神让他在低谷中行进的时候，他感受到他没有办法打球了，他喜爱球，但是如果是这样走下去，他走不出来，他连球都不想摸，生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已经要死掉了。神在那个时候，在最低潮的时候开启他，你要为我打球，你唯有为我打球，你才能活。结果你看林书豪是为神打球，不管输赢，为神打球，里面就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多少人为自己做，我你死掉了，哪怕是好事你也死掉了，但是你今天再小的事情也为耶稣做，你释放了，你不看结果，这个过程是耶稣跟你同在。所以我再说一遍，一个基督徒若是假的，没有救，完蛋了。 在座的我不希望看到有一天是假的，我们都在天堂里。如果你是死的，是昏睡的，那还有希望，可以靠主的缘故再次活过来。这里我们还要留意耶稣对撒旧教会说的另一句责备的话，大家来看三章二节。三章二节说，你要警醒，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耶稣要我们警醒的是，我们不要看上去样样都有那么一点，但都不完全。你说我不爱主嘛，我也爱主。你说我不忍耐嘛，我也有点忍耐。你说我真的忍耐嘛，我也常常发脾气。你说我不热心吗？我也有点热心。你说我真的热心吗？我也常常只凭着自己的喜好去行。我们真的就是一样，是一个这个一个样样都有一点的，但样样都不完全的人。好，如果圣灵也光照你正是这样，那么耶稣今天就要这样的人警醒，因为这样的信徒很容易被，不是被别人迷骗，是被我们自己蒙骗，很容易落在人为的黑暗里，以致看不见自己本来的面目。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或许别人看我们似乎也蛮敬虔的，但是我们里面却缺少了对主那种真实的那种热情。爱主是真实的，恋爱的双方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真的还假的爱我，感觉装不出来的。你真的爱我不爱我，在你的言谈举止里面，在你的每一个眼神里面，在一个每一个细部，你都会感到那种爱的洋溢。我们都是被爱过来的，被人爱也爱过人的，我们知道我们为爱极癫狂的。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也是一样，你在教会中也是一样，你真的里面有热情吗？有 passion 吗？看得出来你是死的还是活的，看得出来。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李克一个完全依靠他的心。我们就要想到当年，当年亚伯拉罕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他用许多的方法来完成上帝似乎要在他生命中的旨意的时候，上帝跟他讲什么话？亚伯拉罕呢、啊，你辛辛苦苦生了个以斯玛利不算的了，要重来过的了。所以上帝跟他说什么？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的面前做一个谁呀？完全的人。我们并不完全，但是神要看我们有一个追寻上帝那完全的心，神看我们纪念我们这个。所以我在想说，上帝所说的一个完全的人，应该他是名副其实的，是里外一致的，而且真的可以活出来的。我们这等归入他名下的，得到永活生命的人，也理所当然应该是活的，也应该是有生命的。不只是别人看我们有生命是活的，我们耶稣看我们是活的。所以圣经有这样的话说，他说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也要像活石。他说谁像活石？也要像谁啊？基督。圣经说主乃是活石，主啊是一块墙角的顶头的一块石头，整个的根基都建造上面，但是这块石头不是死的，是什么？活的。所以我们跟耶稣一起建造灵宫的时候，也要连于什么？活石，也要活的。所以上帝要告诉我们，来到教会中你不是做礼拜的，你是活的，你是里面对神有 passion 的，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可以连接起来成为自己，一起来建造荣耀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磐石教会这个字是很有趣的。那是我还没来到这边，07年5月我在这边 interview 之后，我出去侍奉的时候，在飞机上突然神告诉有一天这个教会，那是只是一个意象，三年三次三百年还只是个意象，未来的教会的名字要叫磐石，基督就是磐石。所以这个基督是磐石，这个基督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我们连于基督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你连于基督就活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此以后你看磐石教会这是个 rock 教会，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名词，要把它看成是一位活的主。阿们弟兄姐妹， 是活的主的教会，那我们连于活的主，我们也应该什么？是活的。我们现在来思想耶稣对撒迪教会最后的劝勉，我们来看三章三节，他说，所以你要回想是怎么领受，怎么又听见又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的词，耶稣首先说要回想，看到吗？第一个要回想，他要我们先来好好的回想起初从他那里领受和听见的。原来撒迪教会的坠落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起初从主领受的恩典和托付，忘记了起初从主听见的真理和道路。当我们坠落的时候，耶稣呼召我们去回想的不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什么新鲜的道理，耶稣只叫他的教会，只叫他的信徒为过去已经领受的恩典托付和真道负责。我们今天所有听到的，神要我们为这些听到的负责。你过去所有听到的，神要为你所听到的负责，不是什么新鲜的道理。所以主赐我们的恩典就是让我们能够去遵行那些他已经告诉我们道理的能力。第二个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第二个要是要悔改。除了要回想以外，上帝还要叫我们要悔改。除了回想与遵行，耶稣强调我们要重新来过。悔改不是改正一个个别的错误，我们很多人会悔改，有自知之明的人似乎都会不断的省察自己，某一个错误我们就改变了。但是耶稣说的这里的悔改是改变你整个人生的一个错误方向，重新回到上帝的道路上来，好像一个浪子他回家了，这是悔改。悔改的也不只是一个态度上的转变，悔改应该是态度背后真实的行动，它包括你谦卑的在神的面前认罪，并彻底的离开罪恶。悔改也不只是向人有所交代，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已经讲过了嘛。悔改不只是向人交代，因为悔改的结果只有主来鉴察，主知道人的心的里面的诡诈和弯曲啊，所以他要悔改的人从此将目光转向他，让他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执掌王权。这里面其实还有第三个要，就是要警醒。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整个撒迪教会因为舒适和懒散，他们的生活比较的懒散，比较的舒适，于是他们两次被敌人攻破，撒迪教会也一样沉睡中做坠落。大卫曾经在诗篇中曾经跟神有一个祷告，他说，上帝啊，免得我沉睡致死。原来一个属灵的人，他在属灵的沉睡里面是要进入死亡的。耶稣要信徒警醒，从舒适懒散的昏睡状态中苏醒过来，将自己已经占据我们心中的致使我们灵性低沉昏暗的东西都弃绝掉，向他寻求逃避死亡的道路，重新穿上白衣，恢复与神同行的关系。我听到了这样一个遇到的故事，在古时候，在亚历山大的军队里面，有一个士兵的名字跟他们的将军亚历山大是一样的名字，也叫亚历山大。一天，亚历山大将军把那个同名的士兵召到了自己面前来，对他说，他说，我听到了你关于你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自己的名字跟我一样，第二件事情是你是个胆小的懦夫，现在我将两件事情放在你的面前去任你选择，要么你成为一个 勇敢的战士，披荆斩棘，跟你的将军一样，要么你马上就替我改造名字，你不可以因着你的名字来羞辱我。弟兄姐妹，你觉得亚历山大将军他的要求太过苛刻了吗？在他名下不像他一样勇敢的就要更名，这岂不是太不讲道理了吗？我在这个遇到故事中，从亚历山大大将军的苛刻想到了耶稣的苛刻，我想到了里面其实有合理的成分。我们思想一下，你我现在都归入了主的名下， 因为我们归入主的名下，神才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羔羊册上。当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的时候，世人就给了我们一个和他耶稣的名字一样的名字，叫我们什么？基督徒。他是基督，我们是基督徒，跟他是一样的，我们的名字姓基督，叫徒，叫基督徒。这个名字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无比的荣耀。这个名字上面有圣灵的印记，这名字上面有羔羊的宝血，这上面有神眼中看我们所行的义。所以因着这个名字，我告诉你啊，不管你再小，你只要一信主，耶稣怎么说？在父的面前还有天使保护着他。所以我们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在灵界中，神已经派天使在保护我们。这是第一个。你可以想一想，可以在千年的国度里，因为你有基督徒这个名字，可以享受与主同作王的荣耀。因为有这个基督徒的名字，你可以免去白色大宝座的死的审判。因为有这个名字，你可以应邀出席羔羊的婚宴。因为这个名字，你可以在新天新地里享受永远的福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对一个起了跟他名字一样的人这样的苛刻，会讲这样重的话。我们落在圣灵中，我们只要想一想自己身为基督徒，就实在没有任何的理由不严格要求自己去效法基督。既然耶稣为我们死了，今天我生病了，有个医生把我救，把我命这个病治好了，我会感谢他一辈子。但是耶稣让我们因着他的死，让我们不再死亡，我们会怎么感谢他呢？所以耶稣为我死，我们要为耶稣什么而活？所以我们理当在生命中要效法他的模样，理当和他一样，要喜爱圣洁公义，要喜爱良善慈爱，要喜爱谦卑温柔。否则耶稣基督的名会因为我们跟他同名同姓的人而遭受羞辱。我今天的道停在这里，同样留给大家一分钟。今天这45分钟的道里面有些话是圣灵对你讲的，我们在主面前有一分钟的安静，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分钟的祷告。愿我有耳朵能够听到你的话，愿我们教会有耳朵能够听到你的话，愿我们不再像撒迪教会一样，爱民看起来是活的，里面却是死的。主啊，我们不仅有基督的名字，我们也让我们有基督的实质。求主恩待我们，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你是欺凌的主，你遍察一切，你不仅看我们的行为，你也看我们的心思。求主恩待我们，愿我们能够有一天真是能够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能够与主同行，被神荣耀的羔羊的婚宴所邀请。主啊，让我们有预备，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悔改的机会，预备的机会。愿我们是一个等候你再来的教会。求你纪念我们有一个渴慕追寻你的心，纪念我们愿意悔改来到你面前，愿意与你同行的心。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